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37集中的故事《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不测风云志，灾祸神佛挡》。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与您分享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 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妹妹受刑遭性侵，姐姐维权，吉林层层机构无赖推诿，辽宁张小娜被网判四年入冤狱，残疾丈夫失去照顾，山东法轮功学员林建平被诬告到检察院，广东李坤被迫离家五年多，家人持续遭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2日，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江永晴女士在家中被龙潭区新安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手机、电脑等物品被抢走，江永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新安派出所及龙潭区水部宾馆，期间遭到刑讯逼供及猥亵性侵。2022年7月，吉林省公安厅所谓特训室两名警察与吉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唐某、吕某最初对江永晴采用鼻中灌芥末、插烟、呛熏等手段进行酷刑折磨，之后又以下流手段对江永晴猥亵性侵，折磨近两个小时，给受害人造成身心巨大伤害。同一时间，江永晴的两处亲属家也被非法查抄，一度被非法审讯。目前江永晴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面临进一步迫害。同时他家人由于暴力和恐吓，不同程度的在精神和身体上造成伤害。86岁的老母亲被吓得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但相关各部门仍然或骚扰，或麻木不仁，或狡辩，或推诿。江永晴的姐姐江永华依法向吉林省吉林市国家各层相关部门邮寄了控告信。目前家属控告江永晴受迫害一案尚未出现转机，家属仍在极力维权，此涉案主要责任单位责任人已经被国际追查。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法轮功学员张小娜女士2021年12月被警察绑架，2022年5月30日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近日得知，张小娜已被秘密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48岁的张小娜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她家中的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大学，她的丈夫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妻子照顾。 2021年12月，张小娜在家中被绥中公安局国保大队王宝明等警察绑架，之后被所谓监视居住。2022年4月25日，张小娜遭葫芦岛市连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张孝金非法起诉。5月30日，被连山区法院审判长张亮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万元。近日获悉，张小娜已被秘密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迫害，残疾丈夫失去她的照顾。据民汇网报道，山东省烟台栖霞市法轮功学员林建平女士2022年2月6日在栖霞市公安局门口给一个警察讲法轮功真相，遭其诬告被绑架，因身体原因木品看守所拒收，林建平后被所谓监视居住6个月。林建平现年60岁，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他曾被中共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拘留所和洗脑班迫害，累计被囚禁7年左右，遭到各种酷刑折磨。由于当局的迫害，林建平身体出现浮肿等症状。6个月后，栖霞公安国保不顾林建平的身体状况，把他非法起诉到栖霞市检察院。林建平曾诉说自己被囚禁时经历时表示，在小庄洗脑班整夜不让睡觉，被靠在窗棂上，在王村劳教所被吊铐7天7夜，在栖霞看守所被带镣铐绑死人床，在山东女子监狱被打毒针，当沙袋打，勒脖子几乎窒息，野蛮灌食险些送命。2021年，栖霞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组织操控社保局停发林建平的养老金。据民汇网报道，今年9月份，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李坤的家被当地坡心镇政府和居委会人员多次骚扰，坡心镇政府和居委会人员一直受当地中共职能部门指使，监控李坤的家，企图绑架他。现年57岁的李坤家住广东茂名市电白区坡心镇，他因信仰法轮大法，2002年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4年，各种体罚虐待和酷刑折磨，直到2014年走出冤狱。此后，李坤一直被中共职能部门人员监视。2017年，李坤被迫离家出走，漂泊异地，至今已5年有余。2002年，李坤被茂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后来李坤被法院非法判刑14年。冤狱期间，李坤遭受长时间不让睡觉、拳打脚踢、烈日下暴晒、长时间用脚尖蹲着、用烟头烙烧烫、用手指粗的竹棍搓膝盖、脚趾，三四个犯人把李坤摁到趴在地下，向后扭李坤的手臂、脚骨、腰骨，用力捏李坤手脚的麻筋，致使李坤全身骨头撕心裂肺的剧痛。2017年7月，茂名市公安局警察闯入李坤家中，企图绑架他，李坤走脱，再次被迫流离失所，已经5年多了，事至今日，坡心镇政府和居委会人员仍在骚扰他的家人。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在法国巴黎市论坛上受关注；法国图卢兹举办真善人媒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汇网报道，2022年9月的一个周末，法国巴黎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巴黎市由150多个社团协会参与的论坛活动，法轮功学员们设立了展台，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真相，得到了五区区政府和当地居民的热情欢迎和支持。维奥莱恩·哈克女士是巴黎五区的区议员，她非常认同法轮功坚持真善人的价值观。她说，这些都是人生的重要价值， 提倡这样的价值观非常好。我邀请五区的居民都来练法轮功。巴黎市副市长玛丽·克里斯蒂娜女士也来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展台，了解法轮大法真相。第十一区的副市长和市议员对法轮大法给予了特别关注，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法轮功真相传单和法轮功学员自制的小莲花，并给他们留下了详细的联系方式。许多居民被法轮功学员展示的功法所吸引，纷纷在展台前驻足观看，有人当即报名参加法轮大法免费教功班，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幸运。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2日至28日，真善忍美展在法国图卢兹协会之家展出，69幅作品讲述了一个个关于法轮功真实的故事，让参展者感动落泪，还有人购买了法轮功的书，并在留言簿上留言。9月23日，法国报纸 Ledpage 网站刊登文章，带你走进真善忍艺术核心的展览，介绍了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律师埃玛纽埃尔·德萨尔参加了画展开幕式典礼上说，画展很震撼，一方面是人物的美，他们修炼法轮功这一信仰散发出幸福平和的能量，另一方面是艰难和暴力，画作展现了一切，一个眼神，一滴眼泪，痛苦，真的很震撼，我很高兴地发现了这样的才华，同时我很震惊，今天的中国人们不能有这样的信仰和修炼。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26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5日。近日，不少地方的国保、公安、社区人员以二十大的名义还在敲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其实，目前有的警察已经感觉到形势在变，所以对于迫害法轮功并不积极，也不配合。但仍有一些警察为了眼前的那点利益还在迎合着上级的口令，可是直到有事的时候，自己做了什么事都是自己负责，谁也帮不了你啊。早在2000年，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还是权倾一时，在官场上呼风唤雨，靠着积极迫害来迎合讨好江泽民，获得了职位上的不断攀升。然而好景不长，时间来到了2012年3月，薄熙来被抓。三年后，2015年6月，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的跟班孙立军于2020年被抓。2022年9月下旬，前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前江苏省原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以及孙立军都被判死缓，转为无期后终身监禁。政法体系的人员大面积遭报。值得关注的是，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经在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担任头目。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2022年6月30日两年半内，至少有38名610主任、118名中共政法委书记遭厄运，落马被查、患病死亡、投案自首等。在放眼中国与世界，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2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海外已彻底失败，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10多个国家，获得各国政府的褒奖达5000多项，中共的迫害在中国大陆也已失败，现在只是靠高压与欺骗勉强维持着。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大势已去，从表面上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在反腐中被整，但是从深层次上看，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这是善恶有报。这场迫害从法律上看，中共对法轮功23年的迫害完全是非法行为，是荒诞无耻的，
其实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按照法无明文不为罪的规定，在公安部颁布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新闻出版署50号令明文规定，取消了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按照公务员法终身追责的规定，一个公务员执行上级错误的命令，终身要对事情的错误实施承担后果。对年纪稍长的老人来说，文革之后清查的三种人应该还记忆犹新，那就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迫害他人的人以及得到提拔的人。这三种人被清理出领导岗位，有的被判刑，问题不大的也被记档，被处理的人成千上万，数不胜数，成了中共卸磨杀驴的替罪羊。今天迫害法轮功的记录将是明天被清算的证据，时间会证明一切。毕竟法轮功信守的原则是真善人，这是普世价值。而且法轮大法是佛法，过去老人都说打僧骂道定有恶报，大家想想，迫害这样一群修佛的人，将来你要去哪里呢？从现实来看，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对于法轮功明白了真相，在做出理智的选择。有的警察在遭到的恶报中觉悟了，感到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工作真是见不得人，竟干一些下三滥的勾当，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又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只是为了江泽民那个小心眼的妒忌狭隘的喜好。据明慧网报道，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来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开的店里，大吐苦水，称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他说当初利用我们整法轮功，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但是因此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另一位主管刑事审判的法院副院长说，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审拖着。还有一位公安局长聪明的要求安排他迫害法轮功的上级出示红头文件，结果心虚的上级不敢出，也根本就拿不出来。还有一个610主任说，我对迫害法轮功是出工不出力，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又不干坏事，总有一天要平反的，我今天参与迫害做坏事，平反那一天我脱不了干系，自己犯罪不说，还连累我全家老少。以上仅举了觉醒案例的个案，实际还有很多。各地区越来越多的公检法司人员明白真相，不愿再为江泽民卖命，替共产党背黑锅。人生在世，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要替自己和家人做一个更长远的打算。纵然不能名垂青史，至少不要留下千古骂名。聪明人不会等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梦醒时分，谁还要继续做替罪羊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跟您说说如何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从历史上发生过的大瘟疫到今天的新冠病毒，这其中的天机您参透了吗？ 人类在历史上呢，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前后发生过雅典鼠疫。在这个鼠疫来临之前，雅典社会是暴力杀戮盛行，各种乱伦行为被视为正常时尚，人们的道德普遍沦丧败坏。这场鼠疫造成了将近一半人口的死亡，整个雅典几乎是被摧毁。到了公元64年，古罗马的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给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在竞技场甚至放出野兽撕咬基督徒。之后不久，上天降下了四次大瘟疫，古罗马是尸骨成山，那么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消失了。到了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使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许多基督徒把黑死病看成是当代的大洪水，认为是人类的堕落导致了神明的惩罚，上帝在用瘟疫清除世上罪恶的人。纵观历史，大瘟疫流行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时候会停下脚步。这个瘟疫之所以这么难以捉摸，因为它是天降的惩罚。在西方的文化中，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而在我们东方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来的天惩之灾。不过，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在瘟疫中人们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在黑死病笼罩欧洲的时候，人们无处可逃，有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僧侣却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和垂死者服务。路德说，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路德还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现在历史走到了今天，在这场瘟疫的惩罚和试炼中，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呢？从死亡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发现，这个新冠病毒的目标性相当强，瞄准的不是人的免疫力，而是个人和中共的关系，各国和中共的关系。2002年在贵州省的平塘县发现了一块藏字石，这是一块两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呢，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100多家媒体的报道只说了五个字，最后一个亡字却不敢说。那这块巨石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大字，是不是说出了天意呢？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共从他的起家历史到在中国发动的历次运动当中，有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又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累计害死了我们将近8000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打击人们信仰善良、信仰真善忍最根本的道德底线。共产党杀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您想一想，这个账他不得还吗？现在瘟疫来到人间，是上天给人的试炼，是看人们选择什么的关键时刻，但是还不能完全破了天机，因为是给人的试炼，所以有的人染疫，有的人还没染疫，有的人染疫身亡，有的人痊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的人怎么样都不会被感染。 面对这场瘟疫，现在的当务之急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认清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这个毒誓，用小名和化名都可以，因为神看的是人心。同时要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人的道德底线。听众朋友们，在刘伯温碑记这部寓言当中说到，人类在劫难的时候将会有人赠送真言，可以使人平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瘟疫当中可以救人命的九字真言。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时候，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强大而且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瞬间就会被杀死。念诵者的心越诚，越能调动宇宙中的正能量，越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度过大难。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37集中的故事，修大法十年沉疴两月除。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请听《修大法十年沉疴两月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4月6日。我是一名干部，今年41岁。十多年前，当时我是28岁，有一天在单位校对稿件时突发脑血管意外偏瘫。经医院治疗一个月后，虽然能恢复行走，但从此出现了一系列的后遗症。不能动脑，不能费神，记忆力严重衰退，讲话呼吸都感觉困难。睡觉时要仰着头倒掉下去，大口大口的喘气，使劲儿敲打按摩才能松弛。那种难受劲儿让你恨不得揪起一把头发，一锤子把脑袋狠狠地砸烂了才能解恨。而且因为误诊和用错药，体质越来越差，怕冷，体虚气弱。最严重的时候，冬天戴过3顶帽子。夏天穿过毛衣、外套，睡觉都要戴着帽子，穿上袜子，而且一边发冷又一边出虚汗，身上整天背着一条长出衣服之外的长毛巾，以防汗湿，又厚厚的穿着一堆臃肿的衣服，全没一个人样。人家见了我，那眼神都是怪怪的。有时上街，人家看见我那一副衰败的样子，甚至问你是不是吸毒了？此后的11年间，我全修了6年，中间断断续续的也上过班，因为坚持不了又继续全修。 办公室连我的办公桌都没有了。新来的同事都不知道自己的办公室还有我这么一个人。那时候我开水都喝不了，青菜水果也不能吃，反正是凉了不行，燥了不行，每天都是汤和药，而汤也是中药汤。我用过的病历有那么一大摞子，吃过的中药都不知道以什么单位来计算，吃到自己都懂得了各种常用的药性，都能够开出处方来了。中医西医、气功特异功能、频谱仪、爽安康加氧气等等，反正是所有能够治病的方法都尝试过了，可是还是改变不了我的现状，甚至连病因都搞不清楚，而病症却逐年增多。每年到立秋的时候，我早已穿上3条毛裤，并且戴上了帽子和手套。我从不敢靠近风扇和空调，稍有不慎就会带来身体加倍的不适。30多岁的我就这样不能思维，不能讲话，没有头脑，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随着季节变换而更换衣服，怕风怕光怕水，热天没穿过一条裙子，春夏秋冬全身上下老是厚厚的包裹着。面对我的还不仅仅是如此，各种磨难也是接踵而至，真是连出门走路都有不好的事在等着我。身体上的折磨，生活上、事业上的挫折，还有精神上的压力，使我备受摧残，痛不欲生，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我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意义，真是觉得自己再也无力面对这个世界了。我曾去过庙里追寻一个梦，可是尼姑们告诉我，他们是为了解决一碗饭的生计而削发为尼，这哪里是我所期待的净土啊。我还想凑很多很多的钱到天涯海角去找一个好师傅给我治病，教我练功。我拿着电话，按书上提供的那些名字天南海北的联系，当然找不到满意的，还几乎祸害了自己。1996年的夏天，在我病倒11年之后，经医院核磁共振检查确诊为脑血管病变，医生建议手术治疗。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任何一点点的折腾，更不要说手术了。可这样整天半死不活，像个植物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最后我还是决定接受伽马刀手术。我做好了准备，手术不死的话就办病退，死了一条心了。尽管我还不满40岁，而生活对于我已经再也没有指望了。我预支了40000元手术费，当一切准备就绪，在手术室里消了毒之后，因为我的心情过于紧张，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使我死命地逃了出来。紧接着我有缘读到了《转法轮》这本书，于是一切就从这里开始了，真实、神奇而又迅速地改变着。读完《转法轮》，我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一切原来是这样的，我所有的困惑都得到了解答。转法轮使我明白了所有人生的道理，让我看到了生命的绿洲。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四处碰壁，头破血流，受尽磨难，而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终于看到了自己的亲人。李老师告诉我们的是博大精深、无可辩驳、实实在在、令人折服的真理， 我确确实实、彻彻底底地被这本书所征服了。从读完转法轮那一刻起，我的身体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过去我是脑缺氧、头发干，看不了东西，费不了神，多少年都没看过电视了，很多时候连报纸都看不了。我弟弟曾为此说我不学无术，而拿到转法轮的一个星期里，我从头到尾连读了两遍，除了吃饭和睡觉，每天从早到晚连续不停地看，居然没感到头痛气喘，真是奇迹啊。十天之后，也就是1996年8月21日，我开始练功。练功第四天，睡了11年夏天都不能离开的被褥子就掀开了，重新闻到了草席的芳香。第六天，讲话听电话都不喘不吐了。第七天可以写字也不头痛了。第十六天手可以使用冷水洗衣服干活了。第21天就能吃冰冷的食物了。到了第31天，和正常人一样又穿上裙子了，记忆力也完全恢复。两个多月后，我重返单位，和别人一样正常的工作，开始上班了。过去我尝尽了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所有悲哀，而现在我精力充沛，浑身轻松，有用不完的劲儿，脑筋越来越好使，看书写字自然随意，洗衣抹地所有家务都能干，青菜萝卜开水稀饭什么都能吃，脾气也大大改变了。从前因为病痛的折磨，精神上的压力使我变得非常急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眼，随便骂人，无理粗暴，甚至踢凳子摔东西，我也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我太累了，忍无可忍了。然而过后又后悔自责申辩，总是抱着非常无奈的一种心态。可从读完转法轮那天起，就再也没有发过脾气骂过人，看到那些过去自己曾讨厌憎恨的人，内心有着深深的歉意。十多年的沉疴病体，在修炼法轮大法一两个月中就全面改观了。这件事在我们单位引起轰动，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是法轮大法无边宏大的法力。大法直指人心，让我明白了过去到处求神拜师都治不好病的根本原因，懂得了大法修炼首先要做一个好人，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这也是当我把过去那种对社会、对生命、对谁都怨恨的执着心放下才得到的。我明白了李老师给予我的并不仅仅是生命的新生，而是永远的解脱。在压力面前，有人好心地劝我，修炼下去又怎么样，还是尽情地享受人生吧。可是我已深深体会过一个常人的所有痛苦，而且还苦得不明不白，毫无出路。现在我是多么轻松自由啊，那里面的奥秘无法言说。我由衷地感觉到，得到法轮大法，这一生没有白活。我一定要好好修炼，争取早日返本归真，这才是生命唯一的意义。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想跟您讲的是不测风云志，灾祸神佛挡。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天故事的两位主人公都是质朴的农村人，他们各自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灾难，虽然说当时的情况危险，最终都能够化险为夷。先来听听一位妇女讲的2020年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我是山东农村妇女，买了一辆踏板电动车。8月16号这天，我骑着电动车去挂车牌，走到一个上坡的地方，对面来了两辆大拖挂车，我身后边还有一辆大车。这三辆大车在错车的时候就占用了人行道，结果一下子把我连人带车挂到路边的沟里去了。当时可把司机给吓坏了，因为他只看见电动车翻在了沟里，却看不见人在哪儿，他以为人被压在了大车底下，吓得直发抖，下不了车。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摔到沟里，可是却一点也没有害怕，就是动弹不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慢慢地从沟里的草丛里爬了出来，倒是一点都没摔坏，只是右腿的膝盖破了点皮，流了点血。看见我从沟里出来，司机这才缓过神来，赶忙下车说：“咱们到医院检查检查吧。”我说：“我没事儿，也没摔坏，哪儿都没坏，不用去检查。踏板电车也是一点没坏。”司机挺吃惊的，就问我：“大姨，您真有福，真是个好人，要不我给您点钱吧？”我说：“钱我也不要，你挣个钱也不容易。”司机感动得直哭，最后他问我：“你是不是学什么？”我说：“我倒是没学什么，就是我们村里有个学法轮功的，是我大婶儿，经常给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给我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听明白了真相，就退出了邪党的组织。你看我这啥事儿没有，全都是大法师父的保佑，救了我的命。”司机听了之后大声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和司机一起喊了起来。我把这亲身经历的神奇事儿讲出来，希望更多善良的人分清善恶，明白真相，得福报。我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弟子。咱们再来听听一位上了年纪的法轮功学员讲的他哥哥的神奇故事。
我有个哥哥，快70岁了，住在东北的一个小山村。哥哥老实憨厚，生活中经常吃亏。我每次回家都告诉他大法真相，他不反对，还很早就做了三退，退出了加入过的党团队。我还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要是遇到紧急的事情，可以求大法师父帮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逢凶化吉，保平安。他都答应了，说知道了，记住了，可是并没有往心里去，他只是应付我，心里边不相信。春天农村种地前要烧秸秆，一天哥哥和他的儿子就去地里烧秸秆，点火之前一丝风都没有，点火之后突然起了风。哥哥家的地挨着山，正好风往山上刮，瞬间大火就烧上了山坡。附近有一家价值100万的养殖场，要是不能够及时把火扑灭，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火越烧越旺，靠两个人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把火扑灭。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无计可施的时候，哥哥突然想起了我告诉他的话，心里想着这是唯一的希望了，于是就说，求大法师父救救我们吧，我们遇到大难了，帮帮我们吧。然后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几遍，风立刻停了，火就像接到命令一样，瞬间就变小了，待在原地不动了，没费什么力气，很快就把火扑灭了。事后哥哥把这事儿讲给他女儿听，说以前你姑姑跟我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就念念那么两句话就能有那么大的威力，这回我可真信了，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就大难临头了。李大师是神呐，这法轮大法太神了。我知道后从心里面感谢师父帮哥哥一家解除了大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向每一个炎黄子孙，带着乡音，带着乡情，把旧都的信息传播。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